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
我是小搭，
我是晴妮。亲爱的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我是晴妮。今天是2021年1月21日，星期四。心理开花频道目前在网易云音乐、心理开花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和荔枝 FM 会进行定期更新，遇到节假日或者是我个人的休假会暂停一两周。很多小伙伴询问找我们咨询的可能性，目前我们并没有计划开通咨询的渠道，如果未来有相关计划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从今年开始呢，心理开花节目将会缩短节目时间，但提高更新频率。目前的计划是每期节目10到20分钟，一周更新两次，周一上午8点和周四上午8点。如果周一上传的节目是长时间的节目，也就是30分钟以上的节目，那么周四呢就不再更新了。另外还需要通知小伙伴们一件事情，那就是由于工作安排呢，下周一的节目暂停一次，下周四继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主题，创造力。创造力常常会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好像灵感从天而降，一个人就能创造出传世之作来了。但现代心理学呢，将创造力一点点拆解，发现啊，尽管创造力确实包含一些无法言喻的部分，但是很多元素呢，是可以复制的，创造力也是可以培养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创造力究竟是什么。人们对于创造力的另外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创造力只属于艺术家，和普罗大众无关。但创造力其实更接地气，它指的就是人们使用想象力创造出新事物的能力。那这样呢，不仅仅只是艺术，是创造性活动，很多分析性的活动也蕴含了丰富的创造性。比如说一个员工他对于工作流程进行了改进，那这个就是创造力的表现。或者是一个程序员他用更简洁的方式编程，也是创造力的表现。甚至可能一些看似更加简单的活动当中也包含了创造力。比如说你去菜市场买菜，有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店铺的老板啊，他们可以相当有创造性的摆放那些白菜啊、萝卜啊这样的蔬菜，这个也是创造性的表现。那创造力呢，是人类整体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人之所以能够存活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依靠古人的那些创造性，他们带来的创新让我们有机会过上更好的、更安全的生活。而我们今天呢，仍然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那该去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怎样解决这些挑战，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对的疫情，或者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下一代人继续使用我们的创造力。那从个人层面上来讲呢，创造力啊，它可以让人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是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甚至它可以缓解焦虑、抑郁、愤怒等等负面的情绪，让人至少暂时的忘记生活中的不愉快、不如意的事情。那当一个人能够创造的时候，他就相当于把自己和更宏大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呢，他有的时候也能从创造的过程当中获得某种超越。那问题就来了，创造力是如何产生的呢？根据心流 flow 概念提出者心理学家米哈里西斯赞特米哈伊的观点，那创造力啊，发生在一个系统内。这个系统呢，包括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就是领域 domain， 也就是符号规则的文化，还包括领域中的专家，以及给该领域带来的创新的人。那领域啊，它可能是各种不同的专业领域，比如说视觉艺术领域啊、表演艺术领域啊、心理学领域啊等等。那当然，等你达到一定专业水平的话，还会有更加细分的领域。那在某个领域展现出创造力，就需要这个领域中专家的认可。那这些专家呢，就是这个领域的守门人，他们负责这个领域的专业性，来评估这个领域出现的创新到底算不算是创新。最后呢，就是在这个领域中耕耘的个体。 那一个人啊，他只有在某个特定领域内才能表现出和这个领域相关的创造性。比如说，你需要在心理治疗领域工作，你才能做出和心理治疗相关的创新，在这个领域表达出你的创造力来。那当然并不是说跨界不能创造，只是跨界创造常常不能被该领域的守门人接受，除非呢你能另辟蹊径，开拓出新的疆土来。但即便如此，如果你创造或者是你涉及的这个目标对象和其他领域相类似的时候，其他领域的那些守门人仍然会来检验你的工作，你的创造。所以这里的一个要点就是什么？就是创造力的出现，它不是闭门造车它才出现的。创造力的出现总是在一片土壤当中，环境的影响十分的重要。如果你没有相应的环境，那你想在这个领域当中创造是很难的，创造力是很难表达出来的。也恰恰是这个原因，你会看到作家们都是读书狂人，画家们喜欢扎堆儿，学者们经常去参加学术会议，而音乐家们呢，没事就聚在一起 jam 一把哈。尽管不同领域创造力表现不同，但按照西斯赞特米哈伊的看法，可以呢把这个创造过程啊基本划分成五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当中呢，创造者沉浸在一个问题或者是想法之中。接着呢就是孵化阶段，在这个阶段啊，创新性的想法开始慢慢的发芽，但是呢这个时期的这个发芽过程常常是以一种无意识的形式进行，创造者他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意识到。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洞察阶段，此时啊就可能会出现灵光一现的情形，一个新想法突然间进入到创造者的意识心灵当中了。那第四个阶段呢是评估阶段，也就是创造者他判断这个新想法到底是不是值得跟进。那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加工阶段，也就是创造者将想法转变为现实，转变为实践。那当然这是大部分创造活动遵循的一个步骤，但是也会出现例外情况，有一些创造活动可能就不是按照这个步骤来的。那有创造力有想象力它并不完全是天生的，创造力呢也包含了后天养育和培养的贡献。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创造力的种子，只不过有的人呢他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发展出来，有的人呢就没那么幸运了。那按照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的理解，人在刚出生不久就开始在发展他的创造力了。刚生完孩子的母亲通常情况下会进入到一种被温尼科特称之为原初母性灌注的状态当中，此时呢这个母亲啊似乎完全顾及不到生活中的其他人其他事了，她全部的心思呢都放在照顾婴儿身上。那这种状态可能这个母亲从婴儿出生前不久或者是出生之后就出现了，大概持续时间呢会是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心灵健康的母亲啊，她既能够进入到这种状态当中，也能够在一段时间之后从这种状态当中脱离出来。原初母亲灌注她的作用就在于帮助母亲能够几乎精准的去共情理解到婴儿的各种需要。那当然呢这个时候的婴儿啊，他不太能够意识得到有一个爱他的母亲在照顾他，他只是有各种各样的生理需求，当这些需求出现的时候呢，他那个小小的人他自己是没办法驾驭的，他更不要说自己去满足这部分的需求了。但是如果这个母亲具有原初母亲灌注的话，他就能够共情到婴儿的需要，并且照顾到这些需要。这个时候这个婴儿就会产生一种全能感幻象，就好像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比如说从婴儿的视角看他饿了，但是呢这个婴儿他并不知道这个是饿，因为他没有饿的这个概念。饿的出现对他来说就跟窗外突然间暴雷一声惊吓到他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呢他开始饿了，发出信号了之后就有奶喂过来了。那他其实也不知道这是奶，但是如果他会说话的话，他可能就会说哎，就是他，哎，这个就是我要的东西。那出现这一刻的时候，他也就出现了一种主观能动性的感受，似乎自己的想法带来了自己的满足， 但其实呢，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他老母亲悉心照顾他的结果。但是对于婴儿的发展来讲，这种主观能动性的感受是十分重要的，它就是创造性的起始点。这是因为婴儿的幻想当中呢，他觉得这个食物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他很有能力。而且更加重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因为有他老母亲的悉心照顾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确实当他饿的时候有人就来喂他了。那这就和另外一种病理性的全能感是不一样的。那有一些啊，月份更大的婴儿，他的大脑更加发育了一些，但是呢，他们的各种身体需要常常是得不到满足的，比如说饿了就没有人给他们来喂奶，于是呢，他们可能就会开始幻想这些需要得到了满足。那此时呢，这些需要得到了虚幻的满足，但是没有现实基础，所以这种创造是虚的。所以呢，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见到一些人啊，他们可能并没有我们世俗意义上所说的这种创造性，但是呢，他们很具有创造性生活的能力。当生活给他们打击的时候，他们总是能想办法用创造性的方式来克服。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他们早期母性养育是足够好的。也有可能你会遇到另外一些人，他们可能是具有世俗意义上的创造性，比如说他们是艺术家，但是呢，从他们自己的感受来讲啊，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在自己感受当中是不真实的，因此呢，他们的创造可能在专家眼里看起来都是卓越的作品，但是在他们自己感受当中就是感觉是虚的，是不能让他们真正感觉心里满足的。那我这里跟大家说的人出生的时候母性养育照顾带来的这个创造性的源泉，和我们之后所说的这种世俗的创造性，比如说这个人是艺术家，所以他能创造出很多我们平常普通人创造不出来的东西，和这种世俗的创造性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但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前一种婴儿，就是母性养育好的婴儿，他的创造潜力更大。那当然一个人他之后的发展对他的创造性的开发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个还是和养育有关的。但就普通心理学的研究看呢，并没有发现创造力高的人他在人生当中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但似乎一个比较常见的规律就是高创造力的人很少提到学校教育对他们的创造性有什么积极影响。但是呢，人在大学研究生期间的经历常常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因为这个时期呢，可能就会出现有一些能够真正欣赏到他们才华的人。此外呢，一个人啊，他也常常在这段时间当中发现他们人生使命是什么，并且呢，他们也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去探索他们感兴趣的事物。创造性高的人，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他们常常不会走寻常路。他们很有可能啊，大学毕业或者是研究生毕业之后不找工作，而是去探索自己的职业路径，甚至自己开辟出一条独特的职业路径，自己开创出一个职业来。他们会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有非常强的好奇心，并且不断的深入。而由于他们对于比自己更崇高的事物有着理想和追求，所以呢，他们也不惧怕死亡。只要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就对生命十分满足了。那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也发现，高创造力的人啊，人格面常常有一些矛盾和冲突。比如说很多高创造力的人，他们可能既聪明但又幼稚，或者呢既内向但是又外向。那和创造力有关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运气了。一个人他必然会有某些先天的优势，比如说这个人他对色彩非常敏感啊，他对声音很敏感啊，或者是他有卓越的身体素质啊等等。而恰恰呢，在他的人生当中就有机会接触到相关的领域，这个就类似种子找到了合适的土壤，那对这个种子来讲发芽也就更容易了。换句话说呢，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方，这一点很重要。而整个社区社会大环境对于人的创造力的展现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生活在贫困地区或者是战乱地区的人，他发挥自己艺术才能的机会必然就比生活在富裕地区 和平地区的人少很多。那偶尔的创造性啊，可能人人都有体验，比如说今天做饭做出一道新菜肴来哈。但是怎么才能够持续的维持创造性，这个就是需要人有意识的付出努力了。那你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呢，就是保持发展你的好奇心，其次呢，是有意识的努力发掘自己的创造力，如果有什么好的想法的话，及时记录下来，甚至每天你可以就你工作啊，或者是爱好的领域思考你可能做的创新性贡献。那你还需要了解自己在创造力方面的一些特点和风格，比如说你在什么情况下想法会最丰富啊，或者是你更倾向于链接不同领域呢，还是发现事物当中别人看不到的面向呢？那另外呢，你也需要和你想要发展你创造才华的领域保持联系，也就是说前面提到的环境那个领域是它的滋养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要素就是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这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创造性。最后要记得，人处在放松不焦虑的状态下更容易有创新的想法，所以在上期节目当中提到的各种压力管理练习其实对于提升创造力也会有帮助的。那如果你希望帮助自己的孩子更有创造力，那首先尽可能的就在他生命早期提供足够好的养育，其次呢，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 领域，也许呢，他就能够遇到自己特别感兴趣的，特别想在其中发挥他创造力的那个领域。好，那关于创造力我就说这么多，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四再见，祝大家一周愉快，拜拜。